好，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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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讲一部经，这部经是延续着我们前面讲的《回向轮经》来讲的，叫《佛说甚深大回向经》，讲的更深点啊。本来我说讲《弥勒菩萨本愿经》的，但后来一想，咱们把有关回向的佛经尽量的讲全吧，并且这部经也非常短，其实也很好理解，也不用发挥太多，所以这两部回向经大家放在一起读，这样理解的更全面。好，我们来看原文：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也就是说这部经讲的回向和一般讲的回向不太一样，这是大回向，这是甚深回向。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回向主要分为三大类。回是回转，我们做一件事情朝着一个方向，就怕这个方向转走错了，所以你要回转来走向一个目标明确的有意义的方向，这个才叫回向。换句话说，佛陀教了很多种修行法门，就怕你把修行的根本忘了，把解脱的根本忘了，所以佛陀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回向。换句话说，佛经讲的各种法门也有各种功德，也有各种成就，但最终的目的呢，我们需要把各种方向凝结成一个方向，是怎么样呢？成佛解脱广度众生。所以依据佛经来讲，不管你做了任何事情，包括世间的善事，出世间的修行，一定都要回向。这个回向大概就像太阳光聚焦一样，能量不要叫它散了，定点专一，那么就像火镜能叫一些纸张或者木柴燃烧。也可以这么说，佛陀叫我们做了任何事回向，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忘了修行的根本。因为佛陀讲过很多法，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有下辈子成人的法，有下辈子成神仙的法，也有下辈子可以叫人证阿罗汉证菩萨的法。这些法功德都很大，但是佛陀说，其实我主要的目的不是叫你们下辈子为人，或者成天人，或者成阿罗汉，胜利不是做菩萨，而最终目的是叫你成佛。不要问了，不要忘了这个最根本的目标。所以说我们做了任何事一定都要回向，因为你要不回向的话，比如说做点世间的善业，如果你贪着这个善业，下辈子你就又转世为人，享受这个果报，那不轮回了吗？佛陀出世叫我们摆脱轮回啊。所以佛陀智慧无量，讲的任何法绝对不会贻误众生，不会把我们引上邪道，所以这叫回向。一般的回向主要分为三大类：一、回因向果。其实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做善因，想得个善果，对不对？但我们往往永远做这个因，不知道自己要去享受这个善果。 所以佛法经常讲的无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别忙忙碌碌了，生生世世你也造过很多的因，现在应该享受那个果报，可是你不知道，天天光干活光忙碌光忙碌，结果该享受生活的乐趣你也享受不到，生活的意义你也不明白。所以叫我们不要光生生世世辛苦劳作，就像春天一样永远下种子永远下种子，他都不知道秋天还有收获，到了秋天还是下种子，他都忘了根本你下种子干什么，下种子是为了收获，收获是为了享受那个果报啊。结果人执着于做因，结果忘了享受果报。你好比我们今生为人，也是你前世或者前多少世积累的善因，对不对？要说你应该享受这个做人的果报了呀，你应该高兴啊，但是你看我们不高兴，为什么呢？我们不愿意享受做人的这个果，我们又想着做别的因了，痛苦的根源就在这里，永远不知道享受果，永远不知道珍惜这个果报。也许不知道多少劫辛苦才得一个人身，依据佛的经来讲，人如果堕落到下三恶道，你要想得个人身啊，也许无量劫。佛经里也讲过这样的故事，曾经佛陀讲法的时候，在讲法的道场有一只蚂蚁，佛陀就给弟子们讲，这只蚂蚁八万大劫都是这样轮回，在这八万大劫里他还见过仙劫七佛，结果他不知道修行啊，畜生道他没办法和佛交流啊，结果也不能听经闻法，结果八万大劫还是做蚂蚁。因为根据佛教来讲，人要成为一个人，或者别的道的众生要成为人，必须能有五戒的修养。你说一个蚂蚁他什么时候能明白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么一想你说是不是很可怕？关键是你达不到这个修养绝对不可能为人。所以来说我们现在今生能得到人身，就不知道修了多少劫受了多少的辛苦。比如说也许我们在出生道的时候受的痛苦太多，就发愿要做个人多好啊，又修行了无量劫终于成人了，那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啊，应该珍惜人生不要再做坏事啊，对不对？万一堕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成人，但是你看我们永远不会珍惜这个因，不会珍惜这个果，也不会享受这个果，甚至于还拿着这个果做更多的恶因，将来又造恶果。你想想谁如果珍惜这个果报又去享受这个果报，享受果报你会很快乐，珍惜果报你就不会做坏事，这样子你下世事也不会堕落。所以这样讲起来啊，我们现在一般都讲努力修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修行还是修因，想着将来得果。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其实佛教主要的目的叫你干什么？不是修因，而是叫你享受果报，对不对？我们努力修行是个途径，是个方法，目的是干什么呢？享受果报。我们春天辛苦的播种劳作耕地除草，目的是干什么？是秋天享受果报。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根本，我们不要因为修很多的因把自己该享受的果报给遗忘了。其实我们生死轮回老是就是永远迷在因里，永远想着做因将来得个果，这就是个误区。将来过去种了很多果报，现在刚想该享受的乐趣没享受到，你又忙忙碌碌做那个因， 但是做人将来才得果，你又享受不到那个果。换句话说，叫人忙忙碌碌，岂不是生生世世都在忙碌，永远享受到果报了吗？该享受果报，它也绝不是乐趣了吗？其实真正的成佛，你真能做到了生生世世很珍惜你当前的果报，你也感谢这些果报都是前世自己的努力，所以要珍惜，那么人就不会做坏事，人就不堕落。再说我经常讲的，我们修行你要学会吃果子，学会捡果子。我们无量劫种了各种因，最起码你也做过善因，那今世你肯定也有善果，善果应该叫你快乐无忧。但是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纠结，都在烦恼，为什么呀？换句话说，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的享受这个果报，没有好好的吃这个果子，你连享受生命的乐趣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个误区。那我们学佛就是要把老师做因的这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回转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享受果报。那真正的果报是什么？我们生生世世轮回都在辛苦，最大的果报就是成佛。严格来讲，在没成佛之前，人都是在辛苦，在轮回，在造作各种的因。即使有世间的一点果报，人也不会好好的享受。只有成佛了，才可以快乐无忧，享受自己解脱的善果。这是第一种回向。第二种回向是回事向理。你看这问题就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修行更重于事儿，对不对？你看这个地方佛陀告诉你了，不要纠结于事儿，主要是明白那个理。事儿是人身口意三业的一个造作，理呢，理是基于心灵的一种智慧。也就是修行不要关注光注于外在的这种事项，而是要追求一种智慧。但这个地方修行大家都有一个误区，人都觉得你光明白一个理有什么用啊？比如说你光心里善良，知道应该善良又怎么样呢？你有没有去帮助人，这有什么用呢？其实从佛教来讲，做那个事不见得重要，关键你明白要行善积德，并且你心里能保持这个善良，这是最重要的。最起码你很善良的时候，你体会你的心是不是很清净快乐呀？这个心里清净快乐本来就是一个果报啊，也是现在我经常讲的。我讲了很多的部经来告诉大家，修行主要是修心，对不对？当然修心也不是不做事儿，我也是故意纠正现在的这种偏颇。大家都认为做事儿才是真修行，你光讲道理，光讲修心，光讲道德，你没有做具体的事儿，那叫什么修行呢？佛经里恰恰告诉你，事儿不重要，事儿是外在的。你心里明白这个道理，心修的清净解脱，这是内在的，这是核心，这是关键。其实我们修行是要做很多事儿，但这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目的是通过这个事儿明白佛教的真理，然后净化你的心灵。所以你即使不做任何事儿，但你心里真正的清净解脱善良，这也达到佛教解脱的目的了。所谓的度众生，还是把这种心里清净快乐解脱自在的道理教给别人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不要忙忙碌碌光在事项上用功，因为事项是生灭变化的， 是幻化不实的。但那个理看着是一个道理，是一句话，但是理建立在哪里啊？建立在你的心性上。也就是理和事，你觉得谁更容易叫人理解这个心呀？理是因为容易着在境上，叫人感觉这个事儿很重要，这样的呢容易着境而轮回。理本来就有点虚幻，对不对？人不太容易执着，这时候明白了道理又不执着理的时候，你看人呢现在的心里会怎么样呢？清净快乐。也可以这么说吧，人的心是个核心，理呢是心起了一种作用，是思想意识当中的东西，而事呢事是外境当中的东西。你看这就是核心中间一直到外围，事儿是外围的一种作用，而理呢是人的心和外在事项作用中间的那一个主导，而真正的心才是我们修行要找到的目标。从这样来看，心理和事这三样东西就像一个果子，一切事项都是果子的皮儿，理相当于果子的肉，而人的心呢相当于果子的核。你说谁更接近那个核啊？肯定果肉啦。啊，所以你看佛经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我们都不知道回事向理。回事向理也就类似于说走向归家的路啊。你越注重外在的事，其实呢就相当于越往外跑得远。你要能追求一种真理，就相当于把事放下了，往回家的路走进了一步。当然真明白这个道理了，完全归家稳坐，那是成佛。所以这是修行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理有什么用啊，就是一句话，事儿才关键嘛，做了这个事儿才能利益众生。但是注意哦，众生也是你心中幻化的一个影子，不真实。其实我们要明白世间这是一个幻梦，你要找到能做梦的那一个，这是我们修行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容易执着于事相，所以其实佛经教给我们要学会回向，你要从执着事项上转回来，追求智慧，追求真理，通过这个智慧，通过这个真理，找到你的那个真实不虚的如如不动清净湛然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学佛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光忙忙碌碌做善事儿，施食渡鬼放生，这个没有太多意义，还是大概就像达摩见梁武帝讲的，梁武帝做了很多事儿，对不对？他觉得自己有功德，要按我们一般人的说法，你达摩祖师来了就讲几句话有什么用啊？你看人家梁武帝建了那么多的庙子，还把自己施舍到寺庙里三次，做了多少好事啊，你达摩祖师就讲几句话有什么功德呀？甚至于你也不管众生，跑到少林寺里在那儿闭关九年，你说你的九年干什么事了？像人家梁武帝多厉害，以帝王之身建庙度僧布施放生，做这么多的功德。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历史这段记载，如果有人提出了一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叫大家评判的话，大家觉得谁的功德大？我们一般人肯定觉得 梁武帝呀，人家做了多少好事啊！你达摩祖师说了几句话跑了，跑了，然后就在少林寺闭关九年，你这九年干什么了？你没什么用吧？我们老师讲有用，对不对？所以禅宗很伟大。禅宗告诉你，你做那些事项没有用。梁武帝建了几百座寺庙，他的功德都没有达摩祖师告诉他的一句话一个理有用。什么呢？阔然无胜，自己的心把执着放下，空阔无边，清净湛然，把凡夫圣人的概念都放下，轻松自在，这是解脱的功德，这是最重要的。你看达摩祖师就讲了一句话，这就是一个理呀。那梁武帝做了那么多的事，赶不上这一句话的功德。再就知道我们学佛主要修什么了。当然也不是不做事，严格来讲，你真明白了理，真正的修行很清净，身口意三业表现出来的也一定会利益众生，对不对？但是那是随缘任运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懂这个修行的根本，光做这些有为的功德，就有可能迷恋在这种事项上，教自己的心就陷入这个事项的淤泥，不得出离。所以佛是无事仙人，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往往都认为学佛就多做事儿，多做事儿，忙忙碌碌啊。嗯，你看佛陀是无事仙人，在佛那里没什么事儿。大家执着的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儿，在佛那里可能不是事儿。你心中没事儿，这个时候你体会一下是什么样子。这时候快乐无忧，自在解脱，多好啊！啊，你看这个问题也非常严重，所以佛陀早就知道众生有这个毛病了。佛陀说要回事向理，一定要回向啊！你做了事就要回向，回什么向啊？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啊！啊，这么多的事儿赶不上佛教的一句话一句智慧啊！你要这样想。这样你也不要贪着那个事了。回向第三种叫回自向他。我们有的时候也做一些事情，但做事情往往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往往做事情越多，我执越大，傲慢越大。那怎么办呢？佛陀教给我们，你要回向，做了一件好事马上回向给一切众生，也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到这种利益。就怕人做了功德之后贪着一功德，这种我执更大，这样会叫自己堕落。所以我们做了任何好事任何善事一定要回向，就是不要让这个功劳成为自己的一个障碍啊！所以依据佛经来讲，人做了任何事情一定要注意回向。那这部经为什么叫大回向经呢？光大回向还不够过瘾，佛陀又加两个字，甚深大回向经。为什么呀？因为这部经讲的回向是法性回向，法性就是人心佛性啊，把外在幻境放下，你要找到人的这个法性佛性心性。哎，说了个三个，其实是一个。法性和佛性是什么关系呢？其实是一个东西，就是人的心。因为法界一切境界都是人心所显现， 所以呢，依据佛经，为了叫人理解这一个真心，佛法在讲到万善物是你的心所显，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把人的心叫做法性。法性就是世间万事万物的，世间万法的根本，这叫法性。什么叫佛性呢？就是你有个心，你可以成佛，是从你个人角度来看待这个心，就叫佛性。从万事万物一切外在境界上来讲述你的心，这个就叫法性。说白了，法性和佛性都是讲你的心。那这部经讲的这个法性回向，也就是说不管做了任何事情不要贪着，你要去寻找那个法性，那个佛性，也就是你的真心。所以这部经还是叫你放下外境而见性成佛的经啊，很重要啊。甚深也是讲这部法讲的非常的奥妙，因为他不求世间的福报，不求外在的境界，主要是引导人要见性成佛，所以这一经看得很简单啊。其实如果判教的话，因为佛法有叫人成人成善人的方法，有些是叫人升天的方法，有些叫人成阿罗汉的方法，有些是叫人成必知佛的方法，有些是叫人成菩萨的方法，而这部经讲的什么是叫人成佛的方法。你这么一判教就知道这部经真的是稀有难得。这是题目，下面讲译者。这里边说僧佑录中失译人名，今复诵录，也就是说这部经当初是谁翻译的呢？由于历史传抄的原因，现在搞不清是谁翻译的了。那有人说连谁翻译的都不知道，万一是假的呢？万一是伪经呢？中国古代的一些祖师们想法和你一样，对这样的事情也非常谨慎。曾经在梁代有一位法师叫僧佑，严格来讲啊，僧佑不能是他的名字，也就是说有一个出家法师叫佑，这个意思。但是具体的他的法名全称什么呢，咱们现在不太知道，一般就叫僧佑了。但根据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也许大家经常讲僧佑这个称呼，也许当时就用这个出家人，有个出家人名字叫佑的，就放在一起了，就当成他的名了。所以现在一般来讲找僧佑这一个名字都是放在一起的。不过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再研究啊，是他取名就叫僧佑呢，还是说他的名字叫佑，大家就把出家人这个称号放在一起叫他僧佑了呢，还可以再研究啊。不过一般来讲只要加僧的还是他的身份，比如说我们上学时候讲到有一位测量子午线的人叫什么名字啊，僧一行，对不对？我们都觉得他叫 他姓僧叫一行，是不是？
嗯，
其实不是，就是一行法师。一行法师，哎，知道一行法师是哪里人吗？濮阳。所以我因为这个原因，我专门在濮阳里待了好多年呢。
做研究。
僧佑法师啊，是古彭城下邳人，也就是现在江苏徐州的邳县。他的俗家姓余，出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宋文帝年间，大概是公元444年。他从小喜欢学佛，14岁即出家为僧。厉害哦，大家14岁在干什么呀？
上初中。
上初中啊，在打架吧。人家那时候都想到了生死了。哎，不过想到也很高兴的一件事，我学佛也是14岁开始学。我那时候刚刚接触，也不懂怎么学。但心向往之，慢慢的在研究研究研究。僧佑法师的师父叫法达禅师，到20岁的时候受具足戒，成为一位比丘，真正的出家法师。因为根据佛教的规矩，只有20岁以上的人才能受比丘戒，不到20岁只能算是沙弥。受完具足戒之后，又跟着当时著名的律学大师法印法师学习四部律。四部律知道是哪四部吧？是佛教的律宗经典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祇律。但这些你们不需要研究了啊，知道这名字就行。因为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是不能研究的，看了都算犯戒，都算道法。讲到这里大家注意啊，中国的戒律传承之间和咱们平常讲的密法的灌顶传承要求是一致的，都是没有失传，你不能随便看，看了属于道法，罪过很严重。所以谁要想研究汉地的密法，他的一些形式，他的一些要求，如果真不懂的话，你可以比照着汉地戒律的传承来研究，他们很相似。因为戒律是佛教修行的基础，像一般出家人受完具足戒之后都要5年学戒，你可以想象有多重要。所以从那之后，僧佑法师多年从事律学宣讲，甚至于晋灵王萧子良多次礼请僧佑法师讲授律学。僧佑法师曾自己说过，四世徐载春秋讲说70余遍，也就是说僧佑法师说他在40多年里讲律学曾经讲过70多遍。可以想象古代对戒律要求是多么的高。我们现在学佛很多人不太注意戒律了啊，戒律是防非止恶，告诉你坏事不能做， 如果你连这个戒律都守不住，换句话说你还经常做坏事，那你怎么学佛？你要想解脱生死，你连个善人都不算，你怎么解脱生死？中国佛教分为十大宗派，但是只有律宗，各门各派都要去遵守，所以律宗又可以单独成一派，专门修律宗也能得成就。同时不管你是哪门哪派都要学习律宗，这是律宗的伟大。包括你念咒，包括你念佛，你要不能持戒，那么念了无效的啊。僧佑法师还有一个最大的功德，就是继承了高僧道安法师的大业，编纂佛典，造立经窟，集纂经录。不对，撰，撰写的撰，不是编纂的纂，集撰经录，就是他写了很多的佛经目录，特别是佛经的目录这一块做的功德最大。写出了出三藏记集，出是翻译的意思，记集就是翻译经典的目录、续记、传记等。出三藏记集的意思，也就是说翻译佛教经律论三藏。现在我们给它整理一下，标记收集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做个目录。这部《出三藏记集》又被后人尊称为僧佑录，也就是僧佑法师编纂的佛经目录的意思。此书成书于梁天监年间，共收录佛典2162部，4328卷。其中内容分为四大部：第一，撰缘起，是继续佛经的结集翻译的来源，叙述了过去的印度结集经律论三藏的经过和名称；第二部是全名录，列叙了东汉至梁代翻译和著作的名称、卷数、译者、译时、同译、纯译、真伪等；第三部是总经序，记录了汉地僧俗为翻译佛典的前序和后记，120篇。第四部是序列传，收录东汉至南齐间的译经僧、译解僧、求法僧传记，30篇。出三藏集记是中国佛教有史以来最早的一部佛典目录巨制，是中国佛教第一部经录工具书。这些话都是我背的书哈，网上直接收来的哈。所以这个僧佑录意义重大，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如果现在有些人假造佛经，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个僧佑法师的目录进行鉴别。你比如说现在如果看到了一部佛经， 不知道真假。有些人你好比就可能说可能是后人假造的吧，如果你从僧佑录当中能找到这篇目录，那就说明什么啊？在梁武帝时代就有这部经，就比较可靠啊，所以意义重大。当然了，也并不是说只有僧佑录当中讲的才是佛经，但最起码它是一个鉴别的工具啊。不过也不能机械的用僧佑录来判断一切佛经，因为过去翻译佛经时间年限特别的久远，翻译的法师人数众多，翻译出来的佛典又浩瀚无边，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把这些都总结起来研究也不一定研究的全面，也有些经典可能是不为我们一般人所熟知的。现在也有些经典有的时候也找不到目录，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也不能贸然的就定为是假的哟。依据佛经来讲，你要依照三法印来判断，不能光去考证词句、译者这些形式上的问题，而主要是从里边讲的佛教的道理来判断真假。因为外道即使想假造佛经，他也不可能把佛经的智慧完全讲完吧，所以拿佛经当中的义理来判断真假是最可靠的一个标准。僧佑法师大概是在梁天监十七年，也就是公元518年，圆寂在现在的江苏南京建初寺，享年74岁。那这部《佛说甚深大回向经》当中讲，是谁翻译的呢？对照的僧佑录当中发现，僧佑录当中记载过这部经典，所以这部经典不是假造的，过去就有。但是呢，那里边也没有记载出来是谁翻译的。但是呢，既然在梁武帝之前这部经就有，并且僧佑法师啊还做过一件事情，就是他依据当时的经典也进行了很多的比较，如果有一些感觉到有问题的经他也注了一笔，告诉大家要注意这篇也许有问题。所以呢，如果这部经有问题，过去的大德也会告诉大家，但是呢僧佑录当中没有说这部经是伪经，也就是说这部经大家是可以相信的，最起码也不是后代的人，梁武帝后代之后的人造的，也绝对不会是现代人造的，可信度是很高的。所以即使没有翻译佛经人的名字，但是呢也完全可以取信于人，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部经这样来看呢，肯定是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之前就有的，不过呢现在一般都把它附在宋代的佛经，但我不知道这个宋是咱们平常讲的唐宋的那个宋呢，还是南北朝时候讲的宋齐梁陈当中的宋，我们也不用专门再考据这些了啊，大家如果真想考据呢可以专门研究。 大概这边讲的应该是宋齐梁陈的那个宋，也就是说在梁武帝之前，也许是当时的南北朝时候的那个宋就开始翻译出来了。好，这是讲的这部经啊。下面我们看正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聚，尔时世尊与诸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这个不用解释了啊。如是我闻，就是阿难尊者说，我当初是这么听佛讲的法。有一个时间，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在奇树几孤独园，就是奇陀太子、奇陀太子和几孤独长者共同奉献给释迦佛的那个花园里。讲到这里，大家注意啊，佛陀过去修行讲法的场所往往都在一些花园，佛陀没有在现在讲的这个寺庙讲过法啊。咱们现在的寺庙是中国化了的形式，寺庙那个建筑形象是过去古代的皇宫的样式，因为佛教是过去的皇帝从外国请过来的，属于贵族文化，举国尊敬，皇帝允许建一些像王宫一样的住所来供奉佛典，来供奉出家法师，是这么个来历。不要认为佛陀要求出家人必须在现在咱们平常讲的寺院里修行，佛教认为要想修行要在阿兰若处，阿兰若处就是讲的寂静处，又叫舞女处，就是很清静，没有事儿，没有干扰。特别是过去出家人往往都是男众嘛，就是没有女性在旁边，人就不容易产生男女情欲的执着，这样的地方修行就可以了，有利于用功就好。所以依据佛经来讲呢，佛陀都是喜欢在一些寂静的山林，有山有水有花有树的地方来讲法来修行。所以我现在一直主张，现在建这种宏伟的大殿庙宇花钱很多，现在一般像样的寺庙没有几个亿或者几十个亿建都建不漂亮的，但是建成又怎么样呢？就成个旅游单位了，意义不大。最好恢复佛陀时代的样子，有一个寂静的缺地方，没有多少人干扰，可以在那里修行打坐读经教化，这才是真正的道场。当时佛陀在七原讲法，周围出家的法师们一共有八千人围绕，哇，这个场面宏伟啊！大家想想，现在哪个地方可以有八千人围绕在那儿开个会呢？并且还不是开一次，还得天天开呀！啊，这太厉害了，光出家法师就是八千人呐，不想不知道啊，一想吓一跳啊。可想过去佛教之兴盛，更何况还有在家的一些菩萨或者居士或者天龙八部呢。当时佛陀和诸位在家出家的 大众跟前，四部弟子如心拱月，前后围绕，佛陀就为大家开始解脱的法门。于是会中有一菩萨号曰明天，当时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注意啊，前面讲的八千人是出家的比丘。这个时候呢，大会当中有一位菩萨站起来请法。那菩萨和比丘区别在哪里呢？一说比丘一定是出家人的，没有在家比丘。但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分在家和出家，并且在家的居多。因为菩萨发心要度众生，你要和众生打成一片。那在家人呢，就容易接触众生，所以在家修行的菩萨多，出家的也有，但少一些。这位菩萨呢，他的名字叫明天。这个明天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明天啊。明是光明，天是天人的意思。这个名字也吉祥，就是光明无量的一位天神，按现在来说，这样理解比较好，很吉祥的一个名字。这部经发起人就是明天菩萨。刚才大家还在讨论呢，为什么叫明天菩萨呢？有什么寓意没有啊？从佛教来讲，佛陀讲一部经，往往都有一些菩萨或者阿罗汉弟子出来请法，或者和佛一块儿在研究这种修行方法。那么这些菩萨或阿罗汉的名字往往与修行的道理是有连带关系的。不过讲到这里，大概应该是中国的周易文化讲这个讲的比较好。周易文化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对应关系，你叫什么名字和你的遭遇和你的成就也是有关系的哟，所以名字不能乱叫啊。你好比这部《佛说甚深大回向经》，请法者是明天菩萨，你从明天菩萨的这个名号也就能看出来这部经的主旨。既然是光明的天神的意思，换句话说，你怎么才能成为光明的天神啊？你得行善积德，多做好事，对不对？所以你要想回向，你得有点东西做资本才能回向，是不是？所以第一步修行你得做到什么？行善积德。我们学佛第一步，你肯定要改恶向善，学佛的基础，你怎么也得成为一个天人的功德。但是你又不能执着天人的功德，因为这是有漏善因，这些善因将来结的果报会用完，你要贪着这些行善积德的果报的话，将来还会堕落。那怎么办呢？你要想不堕落，就要学会回向。你做了能升天的善因之后，一定要 发愿，以此善因所成就的将来的果报，希望我用来成佛，而不是为了享受这个果报。那么这就叫回向，你将来就不会迷恋于天界的享乐而忘失菩提心，忘失菩萨道，忘失成佛解脱自在。所以回向这件事非常重要，也可以这么说吧，佛陀很看重回向。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学佛如果种善因之后会得很多的果报，真是种一得万报，对不对？如果你要有这么多的果报又不想着解脱成佛，或者道德不高尚的话，用来做坏事那可不得了，对不对？佛陀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学佛本来叫你解脱的，结果你在佛陀教下学的法名太多，种的功德太大，将来得的果报也太大，你修行又不好，拿着这果报作为一个造业的资本，你造业更重，那不堕落了吗？佛陀就避免这种情况，告诉你做了善业赶紧回向。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像咱们在世间赚钱，你先定个目标，我赚了钱干什么花呀？你要做个有理想的富豪啊，还没有想着赚钱，你先发个大愿，先把方向明确。这就是咱们平常讲的教育，道德教育，对不对？道德教化。你有了这种理想之后，有了这个目标之后，那么你做了善业，你就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回向的意义。也可以这么说，在佛陀的教法里，种一得万报，这个果报太大了。大概就像咱们世间人造炸药一样，炸药的能量特别大，所以在造炸药之前就必须给大家上课，告诉你我们要造炸药了，这个炸药力量太大，更要小心啊。那怎么办呢？现在我们要发愿，将来你造了炸药干什么呀？干什么？保家卫国啊！先把这个目标明确了。如果这一个教育没做好的话，万一他造出炸药来去当土匪或者侵略别人，那就造很重的恶业了。回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先给大家上课啊。这个炸药力量太强了，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你先发好，要发誓，发誓将来造了炸药干嘛呢？光做好事，不做坏事啊！啊，目标定好了，以后就好管理，对不对？啊，就是这么回事，这很简单的吧？也好比这个炸药力量太强了，你得找一个能装它的东西，不要叫它爆了啊。所以回向就是避免我们由于功德太大而烦恼太多，这个时候忘失菩提心而去做恶业，这简单的吧？所以回向也就相当于一个保险，回向也就相当于给你做的这些功德智慧找一个牢固的仓库包装，这样永远不出事，这多重要，对不对？或者就相当于造原子弹， 造原子弹，大家注意，听说过没有？当然，具体怎么造咱不知道啊。但根据一些科普文章来介绍啊，原子弹爆炸的原理很简单，只要这个核材料挨得很近，并且达到一定的量之后，它就可以产生变化。造原子弹它主要难在哪里呢？就是能控制它的爆炸，想什么时候爆能什么时候爆，想不叫它爆又不能爆，这一个是核心啊。你好比如果是两块核材料，本来它们都很小是吧，如果放在一块儿，达到一定的量之后挨近，它就可能爆炸。所以原子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怎么控制它爆炸，难在这里，这个技术是最难的。还有爆炸之后它会有辐射，你怎么处理辐射的问题。还有这种核材料没有爆炸之前它也有辐射，你怎么能叫它在没爆炸之前去阻挡那些辐射的问题，这是个难题。所以说并不是原子弹爆炸这个技术难掌握，而是怎么控制原子弹爆炸这个技术太难了。同样在我们佛教里学佛大概也是这个道理，你想成就功德有非常大的非常好的果报，这个并不难，难的是你得了这些果报你怎么用。你怎么能把这些果报用于自己解脱，用于帮助众生，这是最难的。从这儿来看，学佛在三宝当中积累一点功德并不难，难的是积累功德之后你还能不能把这个功德用来利益众生呢，这个发心太难了。还是一句话，就像前面讲的，回向要回事向理，对不对？在佛教里做点事情给三宝结个缘，或者为三宝做点事，这个都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通过这个事儿明白一个修行解脱的道理。你看过去也有很多外道，他们嫉妒佛教，想破坏佛教，但他又知道佛教有无量的功德，如果供养三宝自己也会成就无量的福报，他们竟然愚痴的发了个愿，比如说他们会来供养出家阿罗汉，供养完之后马上发个恶愿，愿我以此供养阿罗汉的功德下辈子做国王，做了国王我要灭掉你佛教。你说他去供养阿罗汉也算是件善事，这件善事要说是不错的，将来能有善报，结果他用那个善报想着要毁灭佛教，这太可怕了。所以你说哪个事重要呢？真能发起一念利众的心重要，这个愿太重要了。而在佛教里你去恭敬供养三宝这件事还是比较简单的呀。所以你就知道学佛改变人的这个心，改变人的这个恶念真的很难。要说起来改变人的一个念头，也就是自己认识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理呀，一个念头说改就改，但是真的很难，所以才需要我们回向。 还是说我们在佛教里积功累德也不见得难，难的是你有了这些功德到底干什么，还能不能像你的出发心一样去利益众生，还能不能像你的出发心一样自己要解脱六道轮回的痛苦，这个真的很难。有的时候功德越大越执着于功德，可能堕落更厉害。所以我们做了功德就要回向，把这一切功德智慧回向自己成佛，也回向给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成佛。好，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一点吧，我们下边来回答问题。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特别感谢今天问问题的人啊。好，谢谢大家。